今天晚上是我讲到我们最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礼拜二的晚上，我给大家讲新约圣经末了的七卷书，我们一般称他们叫大公书信 Catholic Epistles， 或者有的人就叫它一般书信 General Epistles， 有的人就叫它其他书信，因为在那个之外保罗有十三卷的书信，希伯来书不知道作者是谁，剩下的七卷新约的书信我们就称它叫其他书信，或者叫一般书信，或者叫做大公书信。所以叫做大公书信或者一般书信，它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专门写给一个单一的教会或者一个个人，像保罗的书信多半都是写给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个人但是这七卷书除了其中一卷之外，就是约翰三书是很明确的写给一个人叫做该犹的一个弟兄之外，其他一般都认为很可能他写给比较多的一群教会或者普世的教会，所以就被称为大公书信。约翰二书虽然说写给一个蒙拣选的太太，有的人觉得那个有可能是指的教会说的也就是约翰老约翰写给全教会的书信。那我们我想在这一次的秋令营从我们的这个大公书信里面，虽然那是礼拜二晚上的进度，但是我从其中抽了两卷书要在这个秋令营跟大家分享这两卷书，因为其中有一些篇章是有点重叠的这两卷书是彼得后书有三章，还有犹大书只有一章，因为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内容跟犹大书的内容有相当多的重叠，而且它的主旨大意是很接近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彼得引用了犹大的话，或者犹大引用了彼得的话，或者他们各自都引用了当时流传于教会之间有一些的一些说法，无论怎么样他们有一些话是相似的所以我这是明天上午我要给大家从彼得后书第二章跟犹大书来讲一个题目，那明天晚上我要讲彼得后书第三章，所以我们在秋令营我们就先讲这四卷书，比起我们礼拜二还在讲雅各书的进度可能稍嫌快了一点之后，而且没有照着次序，之后也许几个月以后可能我们会再讲完彼得前书之后，我到时候还会不会有什么话想要讲彼得后书，到时候再说吧今天我们要先读一点彼得后书里面的话，第一章一到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我要讲这个，还带了讲义来。好，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很抱歉，我们没有带着讲义让你。可是你们的讲义好像没有彼得后书，对不对？没有，没有犹大书。因为我只先给大家上半部，来第一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希望你不只听我们讲一些信息，你能够熟悉这些经文，把这几节读熟好吗？你不需要同声读，可是大声一点，各自读，把它读熟。大声一点读。 好，他读手很好啊。像保罗说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把神的话读手，当然有来生的应许。今生的应许就是这里面包含了我们这次要背的经文，所以你如果到了最后一天会背，你就会有奖品。彼得在这本书里面一起头，他称他受信的对象，说是与我们一同同得宝贵信心的人 common faith， 跟我们有同样的宝贵的信心的人。我已经告诉大家，犹大书跟彼得后书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主要是第二章，可是在第一章里面有一些话也是，因为在犹大书里面，我们明天大概会看到那里提到，我们同得救恩用了类似的字，一个是 common faith， 一个是 common salvation， 我们得着相同的救恩。这里说我们同得一样的宝贵的信心，所以彼得写信的对象显然包含了各地圣徒跟教会，他不是专指一个地方的教会。所以本书被列在大公书信里面。彼得在这一卷书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他的一个强调的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想要说的，就是认识神。他觉得认识神是一件要紧的事。我们也许很轻易的说我认识耶稣，我们把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可是我们说自己认识耶稣说的可能有点太急促了一点。我们是不是真认识主？神希望我们真认识他。一个人认识主，他的生命一定会带来非常巨大的改变。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在世上的生活会非常的不一样。他称保罗称这些人是跟他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而信心最主要是从对神的认识来的。信心并不是一种你强硬着要有积极的思想，讲话要讲正面的话，要宣告，要学 Joe Austin 讲话，就会，你知道我在说谁？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活出美好。我们应该学习那样说话，我相信应该学习那样思想。可是我们并不是只要那样子就真的会有信心。真正圣经里面讲的信心，我们所得着的同得的这个宝贵的信心，重要的点并不是我们这边做什么，重要点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个宝贵的信心的关键的因素，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强调我们这一面，因为用信心经验神的奇妙的作为，经验神所做的工作，那些虽然重要，可是有的时候因为那么强调这个，有时把我们有一点点带我们偏离一个非常核心的事情，就是其实所有这一切我们所用的信心，那个核心并不是我们这一边，而是神那一边的。你常常这样讲会很不一样，我们需要这样想，对不对？那个我们的信心的关键点不是我有没有信心，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彼得很清楚这件事，他是一个布道家，他第一次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他是一个 主所设立的第一个使徒，所以他讲这些话 是以多年的经历、一个很老练的人所说的话。对他来讲，我们有宝贵的信心都因为我们认识他。如果我们真认识他、那个信心就会产生。就像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读过这个话吗？好，所以我们能够依靠他，我们会有信心知道怎么依靠他，不是我们努力的下功夫要怎么样做，凝聚出信心，摸一摸到底有没有那个感觉，或者是看一个奇妙的见证，也许多读一点活出美好这种书就会有。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主，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会有依靠的心。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跟我讲一遍，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当我们领受神的道，也领受圣灵，而且借着这个来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认识他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而且他在我们身上想要成全怎么样的救恩，他为我们定规的命运是什么，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终局是什么，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些事，对不对？你刚刚也许没有注意听我前面讲的两句话，我说我们是借着神的道来认识这个，认识神，还有所以他一切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也借着神的灵认识这个。我也希望这几天的聚会是像这样，我们现在讲到我们尽量想办法详细清楚的讲神的道，因为我们信心是从神的道来的。可是我们能够这样认识神，一方面借着神的道，另外一方面借着神的灵。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先知耶利米的话，提到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主说他要跟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的约。我们今天讲到新约就是从那里来的，在那里那个新的约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耶利米先知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他们个人不需要教导自己的邻舍乡邻说你应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为什么耶利米这样说话？因为最小的，你怎么样叫一个小 baby 能够认识神？你如果遇见一个年纪大的，他已经有 Alzheimer， 已经他外面看起来好像好好的样子，带着笑容，其实你跟他说，他可能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的一个老妇女，你怎么样能期待他能对神有什么认识？为什么耶利米这样说话？当希伯来书引用这一段话的时候，他用了很正确的字来翻译来引用这个耶利米书的话。在新约，我们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在希腊文里面常常被翻译作跟认识有关系的字，最主要有两个字，应该说两个字系，因为它每一个字有一些衍生的一些字。这两个字有一个gnosis 这个字，有时候叫 ginosko 这个字，这个字跟我们平常在讲话认识是很合适的一个翻译。你要对一件事有认识，你可能需要更多的钻研，你听说他，你自己要亲自的去尝试去探索，有的时候你需要查资料，有时候你需要去跟他对话，有时候你需要思考，有很多的事情你要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圣经提到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提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好像我们对神有一个那么更丰富的认识。保罗也为这件事祷告，说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他用的字眼就是那样的字，一个更丰满的一个认识，叫我们认识他。可是新约圣经在讲到认识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用到另外一个希腊字，这个字有的时候翻译作认识，比较多就翻译作知道，知道跟认识很接近，对不对？可是翻译都知道很好，因为这个字不一定需要你下功夫做 research 做研究，这样才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就像我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思想，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如果我是认识你的，我眼睛看过去，我知道谁坐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对不对？妈妈在 工作，在做事情，他的孩子在旁边玩，他并没有去想他的孩子，但是他知道孩子在那里，对不对？懂不懂我讲的意思？
这叫知道。
事实上，那个字，希腊字，那个字是跟看见是差不多同样一个字，能看见可以说是同样一个字。我们中文好像比较没有这样说，可是像英文会说 I see， 我看见，其实意思就是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们中文虽然没有这样的直接的说法，可是当我们说我们看见的时候，当然跟我知道意思也可以相似，在希腊文里面也是这样。这种知道不一定要有很多悟性的了解，这种知道似乎就是一个因为面对面的，你就是知道，好像意识到这些事。如果我们认识神也有这个层面的话，那么我相信就是最小的婴孩，你看他躺在那里非常无助，因为他连动都不能做，顶多手这样可以这样当啊这样而已，想翻个身都没办法的那样的小婴孩，你根本跟他讲话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小婴孩，我相信他可以对神有这样的知道，对不对？这是圣灵来应许的事情，他可以意识到神，可以意识到神。我很相信也许他比我们在这一方面意识到神还要更敏锐一点。有人说因为他们刚从天堂来，在那里不一定要用言语来了解神，所以他们可以意识到神。我告诉你，就是看到一个老人家，他们逐渐的失去记忆，或者逐渐的失去那种正常的那种悟性的了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不舍，好像一个原来那么聪明的一个人，现在开始连读书都不容易。他们拿起书来，你给他们看一本书，一个小时以后发现他在看第一页，因为他没有办法把第一段跟第二段连接起来，他读到第二段，第一段已经忘记了。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舍，好像觉得那样的人，他们的理解，他们的这是不是停顿在那里？很多年前，我的牧师荣教师有一次，不是特别在教导我什么，是在提到他自己教会一些年长的事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主知道怎么样做工在年长的人身上。”那句话一直放在我心里面，多年以后，我想我对那句话的认识更丰富、更深入。现在我不太担心我刚刚讲的那样的事情，我知道。当主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的时候，把他们包含进去，主知道怎么样做工，我完全相信这一件事。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像我们传道人是很好的机会，面对那个的时候查验一下我们到底在服侍什么。我们做话语的执事，我们只是一些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从图书馆弄出来的东西能够把它讲得头头是道呢，还是我们真正的讲出生命的道来？如果是的话，那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多讲什么话，有的时候只需要带出一个东西来，就是神自己在哪里，神的同在，圣灵的运行，很自然的人就触摸得到这些。我们应该慢慢的逐渐的更多的认识，用这个来定义属灵的事情，不要完全用人的悟性的认知了解说得出来那样子来认识关于我们的灵性的增长。事实上我刚刚提到希伯来书引用耶利米书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用的就是那样一个字，他不是用丰满的认识那个字，他用的就是 A 的那个跟 Brapo 这跟看见希腊字同样的字根的字，也就是那是一个意识到，一个就是知道，一个里面的一个启示。所以圣经把这件事情认识神讲得很完全，光凭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更完满的一个认识。我们也需要这样，一方面借着神的道，那是有话语的规模的，那是跟我们的逻辑思考都有关系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借着神的灵，把神的道的另外一面，就是道成了肉身的那一位主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对他的认识应该包含这两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神总是知道怎么样做工。有的时候在我们最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家庭，他们的母亲虽然好像是基督徒，可是好像一直没有真正的 那么踏进那个信仰里面。我初认识他的时候，我也不太觉得他有很喜乐的样子，可是后来他被发现身上罹患严重的疾病，有 cancer， 发现之后只带活了几个月他就过世了。他最后的年日他好好的聚会，很少主日没有看见他来聚会，而且我在台上我看得出来他很专注的聚会，他有在听，而且把他听进去。这个有时候对年长的，尤其是好像以前并没有好好聚会忽然来的，并不容易。可是我觉得他是这样，你从聚会之外的时间，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给你的回应你可以感觉到是这样。他来到教会，他看到牧师不是觉得那是一个牧师好像跟他交际应酬，他不是这样想。你会觉得他有一个饥渴的心，有一个领受的心在那里。他在过世前没有多久，刚好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抽一段经文他抽到一段经文，很好的话，是不是讲到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好像是可是我们那个经文卡背面有一段 quotation， 就一段语录。那段语录可能这个世界上人觉得说一个病重的人抽到那个语录干讲到不吉利的话，那语录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离开生命如同离开一个客栈，而不是离开我的家。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他说就像客栈，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他说我离开生命如同离开客栈，而不是离开我的家。这是罗马的哲学家 Cicero 说的。当这个年长的姊妹七十几岁吧，她抽到这个，她没有觉得不吉利。我一直期待要得到医治，干嘛抽到这个经文？没有，我们发现好像她抽到这个经文，她非常受感动，好像觉得主对她说话，所以可能从那天开始，她更积极的预备自己。她的儿女后来也做见证，她最后走的至少那几个月，好像那么不一样，预备好自己。很平安很喜乐的走进永恒。人可以这样，你没想到的时候神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我主持过无数的丧礼，像刚刚那类似那样的见证，虽然每一次不一定完全一样的情节，可是神总是能够做工。所以我虽然原来就有这个信心，可是就是从实际的经历得着的数据，我也能够很确定的说实在是这样。神总是知道怎么样做工，所以我们认识神是神那一方面主导的，主要不是我们。当然我们需要做什么，可是我们跟上就好了，我们愿意跟上，愿意敞开心。那彼得连在问难跟祝福的时候都以此为题讲到认识神，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对吧？他连温暖祝福他都说会有恩惠平安临到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神。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会更丰富的得到恩惠跟平安。换一句话说，这也是一种优先次序的问题，就是你想得到恩惠平安，有可能你不是专心的追求恩惠平安，有可能你应该专心追求认识神，因为那个是会带来恩惠平安的。我今年一年年不死的再回到这个主题，你记得吧？今年年初我给大家一个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不要只做时间的管家，我们要做优先次序的管家。这是生命的一个优先次序。当年彼得在哥尼流的家，你记得吗？主差派他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哥尼流一家虽然是外邦人，他们听过神的道，而且非常渴慕他。神启示他要他邀彼得来，他知道那是奇妙的事，他邀了彼得来，他就邀了一大堆的亲友来参加那个聚会。你看那一天的聚会，你不需要办布道会，不需要印邀请单，因为人渴慕，他们就是会邀人来。他们那么渴慕，那么敬畏神，所以就在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彼得连呼召的机会都没有。 有人开玩笑说彼得有可能讲完道就准备再见了，因为他不喜欢到外邦人的家里去，那么犹太人的死板的观念。可是主自己先做工，可是我不要这样想，我想用另外一个想法更好，就是那一群人他们那么和睦，那么专注的听，你可以想象在那里面一个人眼睛瞪大的看着彼得，好像巴不得把彼得里面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拿到他自己身上去。所以那样子的心使圣灵不等到彼得讲完话就浇灌在他们的身上，那是第一次一个在外邦的家庭里面的一个聚会，圣灵做奇妙的工作，让人明白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我喜欢想到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我自己经历的。我25岁的时候开始侍奉主，在宜兰那个地方有一个姊妹，她家住在罗东，在清大读书，每一次回家她就会参加我们的聚会。有一次一个下午，没有聚会的下午，有一个年轻人，真的是一个帅哥，16、17岁的年轻人，读高二，来敲我们的房门。我打开，他自我介绍是那个姊妹的弟弟。那姊妹告诉他说，叫他去找牧师，请牧师给他传福音。那个孩子就那个年轻人乖就来了，就坐在那边，坐在那里，实在有点像哥尼流的家，说现在我们请你来了。现在我们都坐在这里要听神的道，那就是预备好要这样。我还记得，我到现在还记得，虽然已经30几年前的事，我简单的给他讲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年轻人，我没有讲什么太精彩太有趣的事情，我就给他讲基本的福音。我们很多年前都受过训练，受过四律的训练，没有四律在手中，我们也可以讲基本的福音，开始从人上帝爱我们，人的罪是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些讲起，我们也还不需要跟他讲什么要觉知要祷告。你可以看见就在讲话的时候，那个年轻的眼睛好像就亮起来，几乎不用问他，你知道他知道他在听什么，他得救了，就是像那样。我们可以这样的认识主，在聚会里面我们应该期待神继续这样做工。就在不是太久前，在我们中间也有像这样的例子，有一个中年的妇女，她才刚受洗不久，她参加聚会，有一天聚会后面的时间祷告的时候，我看见她在哭泣。我知道她的环境不太容易，所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那些事情难过，所以我就过去为她祷告。没有，刚开始不是看她哭泣，看她好像有不太容易的事的样子，那我也知道一点他的环境，所以我过去为他祷告。一祷告他就开始哭哭哭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想他大概有什么难过的事。好，可是后来我知道那不是这样，那是圣灵做工。那一天之后，他觉得好像很多重担都脱落了，好像是一个新的人一样。所以神能够这样做工，我们应该继续期待这个。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许多年前，西门彼得初遇见主的时候，主一碰见彼得，没有跟他讲什么客套话，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还记得吗？有一些基督徒以为在海边彼得打鱼的时候，主遇见他，呼召他，来跟从主，应许他要叫他得人如得鱼。有的人以为那是彼得初遇见主，不是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2节左右吧，约翰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安德烈先遇见了耶稣，认识了主，他就把他的哥哥带到主的面前，所以那一定是第一次。当西门，安德烈的哥哥叫西门，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就给他讲话说，你要叫做彼得，或者说要叫做基法，基法是亚兰文，意思就是跟彼得这个希腊文一样，石头的意思。我相信那一天开始，主意思就是他定义要在彼得身上做一个工作，把他的性情建造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一个坚固的石头，因为将来教会将要建造在上面。当然不只建造在彼得一个人身上，可是要以彼得做代表，做一个开始，将要建造在这些磐石上面。 彼得原来不是那样的人，他会今天忽然讲出非常属灵的话被称赞，几秒钟以后就讲出非常体贴肉体的话被主称为撒旦，你还记得吗？那就是彼得。他今天可以发咒启示的说，我别人全世界人都否认你，我也不会否认你。讲完这个话不到半天，而且主还已经预先告诉他，他仍然掉进那个东西里面。在鸡叫三次以前，他就三次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你记得彼得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主没有按那样子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你自己的样子根本无法来到主的面前，主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不要这样想，你既然已经来到主的面前，主在你身上有个奇妙的计划，他一定要这样做工在你身上。他的奇妙的计划第一件事不是要你做什么，而是他要做工在你身上，像对彼得一样，之后他才能够借你做工。我想多年以后彼得想到这一件事，所以他写了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话。我们再把那两节圣经读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有宝贵有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想彼得想到的呼召就是那个，他称那个叫呼召。我也觉得当主遇见彼得给他改名字的时候，那是一个呼召，生命的呼召。彼得说他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 Glory and Beauty， 神的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一直到今天主还是这样呼召我们的，他没有用别的呼召我们，他想要把他的荣耀放在我们身上，把他的美德制作在我们的身上。那需要年日，可是主有耐心，他也是巧匠，他一定有办法做工的。你一定要学会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他一定能够做工的。不要浪费时间在那里看自己，说自己不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里，也不要浪费时间随从肉体走自己的道路。彼得说那个是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那个是有宝贵有极大的应许，借着认识神，这里说对不对？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彼得又一次提到认识神，所有这一切跟我们认识神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这样被圣灵充满，可以这样认识他。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每一天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操练，这个会在我们更认识神的道路上面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彼得接下去讲的，我们要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一节，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是使徒又是布道家，可是他勉励神的教会的时候，他用到殷勤，分外的殷勤，好几次讲殷勤，他没有讲到服事，他没讲到传福音。他说要殷勤的操练这几样，使你们在认识神上面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我们服事当然应该殷勤，至少保罗也这样讲，那一定没有错的。可是也许我们不应该只是在那些服事上殷勤，彼得告诉我们要在认识神上面殷勤。他列出八件事情，第一，信心。刚刚我们已经提到，那信心是要操练的。彼得没有把它讲成说，哦，就你信耶稣，你现在就叫做信耶稣的，好像你身上就有一个标记叫做信，不一定啊。有的基督徒并不太用信心生活的。信心是我们每一天要决定的事情， 每天早上起来一下子几秒一秒一两秒钟之内需要决定我今天要不要用信心过生活，对吗？你是不是这样？那些一天下来会常常觉得我很糟糕情绪很低落的人，我觉得有可能他早上起来就没有选对他那一天怎么生活，不是吗？我们常常建议弟兄姊妹早上起来就说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感谢赞美主，我们把心敞开来欢迎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管它外面有没有阳光，里面有阳光就好了，对吧？我们可以这样。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好，他说 Faith is God's call all the time。 他说信心是神每时刻的呼召，所以我刚刚告诉你信心是一个呼召，是一个既然是一个呼召就是我们一个抉择，我们一个决定，我要不要用信心。每天早上起来就先选择这样，这样一天里面你遇见什么事想要再选择用信心会容易一点。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这些加上意思就是说你要殷勤的去学习的，而不是自然就有的。这些东西都有自然有的那一面，可是也有我们要殷勤学习的这一面。这是前一阵子我在教会礼拜二晚上讲到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提到的事情，加上德性，意思就是无论什么东西你只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不只是信心是这样，有爱心没有行为也是假的，对不对？约翰说我们的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一定要真正的行出来。顺服也是这样，你说顺服啊有什么好说的，顺服有的人他们是这样，他们祷告说我愿意顺服，可是接下去不一定有顺服的行动，你必须有真正的行为带出来你是不是真的顺服。我们提到渴慕也是，有的人他们会说我很渴慕，或者聚会结束说啊，你们聚会很好，然后之后下礼拜就没看到他就打电话问他说啊，我就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渴慕离开教会之后好像没有延续太久。我告诉你哦，那也一样哦，用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话是一样的意思哦，就是你渴慕没有付诸行动，那渴慕是假的，是假的。所以那个感觉渴慕的激情会有，特别像这样的聚会里面，聚会结束以后就是一个考验的时间，就是我们要用是不是真正的从里面决心要渴慕。我们可以这样也应该要这样，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这样。比方我年轻的时候被教导，如果你用信心，比方你祷告，你生病你祷告，然后你很容易想到神的话，你知道你应该信靠神的话，所以你知道说主我相信你要医治我，因为你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好，我们这样祷告也看起来有信心的样子，因为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也这样祷告了。然后祷告完出来遇见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家人，他看你的样子就说哦，你病了，他说对啊，很不舒服，听起来好像很正常的，真的感觉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说 你那样不叫信心，你的信心应该延续下去，应该会有一个真正的行为的表现。所以当人家这样问你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持守着你刚刚读神的话说神要医治我？如果有，你不应该那样回答。有的人他可以回答说不，主已经医治我了，有的人这样回答。事实上有的人因为这样回答，主就尊重他的这样的心，他很快就好了。可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样回答好像有一点点过火，因为事实上感觉还是很不舒服，而且人家都看得出来。如果你觉得那样回答有点过火，至少你可以这样回答说哦，我已经交托给主，我知道他已经在做工，他一定会帮助我，至少你可以这样回答，对吧？这样的教导事实上那么巨大的改变我们整个对信仰的认知，是当时我不知道的，我们当时就是纯单纯的心灵受， 多年以后自己回顾发现，那样的教导是多么宝贵的教导，把我们整个人 turn upside down， 把我们整个人翻过来。因为你整个生命遇见事情就不是这样反应的，那个使我们开始踏上一条可以在信心上继续走上阶梯长进的道路。否则你就一直在那里留在那种地步里面，看见事情，看见神迹，你就说现在更新我的信心，然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一个特会，或者借着别人激发你的信心，你的信心的定义几乎都是这样组成的，那是不够的，那不是真正的在信心上长进，对吗？所以信心，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而不只讲到品德，也包括我们所有的顺服的行动。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我们许多东西都要加上知识，比方我们刚刚讲到信心，信心的行为你需要有更多的认知，像我刚刚自己做的见证这样，那你才会，你有这些知识会帮助你真正的抓住那个真实的真理，而且踏在那个上面。爱心也一样，对不对？你爱心要付诸实行，不是你说我有爱心然后我去做一个动作就一定正确，不一定啦。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都是从那些有爱心的动机弄出来的，你不知道吗？对吗？你看今天全世界有多少小孩觉得很苦闷，那里面当然也有的他父母并不爱他，可是也有许多是父母爱他们的，他们还是很苦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父母的爱让他们觉得我妈妈的爱太沉重因为他妈妈的爱表现的就是整天唠唠叨叨念啊，碎碎念，一直念一直念，妈妈都说为你好，其实妈妈把她30年学的功课希望她的孩子15岁就要进入那样的情况，因为我知道那样才对，你现在这样做是不对的。不，保罗告诉我们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有长进，对吗？所以彼得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你要知识，你要寻求这些事。一个人开始会问说，我爱我的孩子，可是我应该怎么样爱他，那是一个他可以开始做对的事情的一个开始，听懂我的话吗？你如果一直见说我爱他我爱他我都爱他，你无论怎么讲我都爱他，那不一定真的爱他。等到你会问说，我爱我的孩子，可是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爱得合适，主啊教导我，你愿意寻求这个，愿意接受教导，你就很有希望了。因为这是保罗祷告的话，爱心要在什么？知识和见识上有长进，多而又多。常常拓宽你的认知。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爱，因为我们的认知不够宽广，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一直到前不是太久才听人家在书上看见有人用这种方式讲到爱，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因为已经有许多年主教导我这样的事情。当你更，你这个人更宽广的时候，你就能够爱得更多，那是一定的。所以爱一定不是等到对方改变你能够更爱他，一定不是的，也不是等到世界改变。事实上主认为我们应该，我们的爱应该超过这个世界。他特别的警告我们说，这个世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主很明显的是期待我们，管他世界怎么样增加不法的事，你的爱心不冷淡才对，对吧？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显然在我们自己里面，而不是外在的环境。我已经许多年有这个习惯，遇见一个对我来讲有点不上道的人的时候，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人，那个不舒服感觉一下就过去了，我不要让他左右我的生命。我会开始觉得说，想要知道说那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我像在探索一件新奇的事一样，探索人的心。通常你真的下功夫探索，慢慢你就会知道他总有一些原因，或者你因此会同情他，或者因此会引以为鉴戒，可是这些都会使你更能够接纳他。你无论他怎么样让你不那么舒服，你也逐渐逐渐能够释怀，而且能够真正的爱他。 那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对吗？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什么？知识哈，对吧？知识有的时候从圣经来、书本来、人家的教导来，可是不要忘记彼得接下去说，有了德性要加上什么？节制。这个很有趣哈，我觉得这个秩序是有关系的。我们好像觉得知识越多越好，好像不是，不完全是这样。至少所罗门也讲过，他说读书多身体疲倦，显然他并不鼓励人家读太多书。有的不喜欢读书的最喜欢所罗门这段话。不止这样，所罗门用蛮强烈的字眼讲说，我儿还有一层你要受劝诫，然后再讲这个话的，所以他要他们特别留意这个。也许很多妈妈也应该留意这个，不要太逼你的孩子读太多书。我不应该这样讲，免得你跑到另外一边去。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好了。很多年前我读到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基督山恩仇记》，大仲马所写的。在那里面有一个法利亚长老，他拥有一个宝藏的土，后来给了那个男主角，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埃德蒙。叫埃德蒙，对不对？那他那个法利亚长老在监牢里面跟那个埃德蒙这样讲，他说，我遍读群书之后，经过思索研究思索，我发现一个人一生只要读精选出来的150本书就够了。当然他没有说拿150本书啊，而且他那个之后到现在又出版了无数的书了哈。如果他150本书就是绝对的答案，现在新出的书没有一本值得读了，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他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其实我蛮同意的。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过去的50几年的生命，我所读过的书啊，当然在学校读的书呢，也都会有一点意义。可是那些真正的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的书，特别是我自己拿起来认真的读的书，确实有可能不到150本。可是其中有一些书我读过不止一次，有的我读很多次啊。会让我读很多次的书，很多都是故事书。我跟我太太不一样，她不是这样的，可是我是像这样的。像 C.S. 路易写的《Chronicle of Narnia》，就《纳尼亚传奇》那7本书，那些几乎每一本的故事，我都可以从头讲给你听。我不敢说讲得很完整，可是我就是很熟，里面有一些语言都成为我的语言。我有时候拿起里面的一个例子来放在圣经的真理上面。还有许多像这样的书，我不是都读故事书了。我有一本书，我现在在叫我们那个小神学院的神学生，我会跟他们讲，我也要求他们读那本书，就《信徒快乐秘诀》。我因为带他们读，每一届我都带他们读，所以我又多读了好几遍。其实我现在读，是陪着他们读，可是我在很多年没有去碰它之后，再读它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看见我这个人的整个的属灵观念受那一本书有多巨大的影响。那都是我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读的书，那个时候就是读一遍也都那么剧烈的吸收进来。何况那些书我们那个时候应该算就是读一遍也算是不止读一遍，因为都是细细的读的。我读哈利斯比的祷告，道生出版社也是这样。我读西安堂出版的《十字架的道路》，还有《天路历程》。我喜欢施布真讲到《天路历程》，他说我一辈子读了100遍的《天路历程》。他很多的讲道，他被称为讲道王子，你不要忘了。他很多讲道，引用了《天路历程》里面的观念，你可以觉得他的《天路历程》已经成为他的语言。可能有时候有一些这样的书。确实也许150本够了，如果你真正的细细的读它值得读的书，你读它不止一遍的话，就像《基督山恩仇记》本身我也读过很多遍，但里面有许多的东西已经成为我的语言。 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人会讲出一个字眼来，我太太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以为那个事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因为他不看武侠小说，那是武侠小说里面的话。我也有的时候会忽然用到一些字眼，是从《西游记》读来的。他比我早出《西游记》，可是他大概不太有幸运，他可能只读了一遍的来。可是我读了许多遍，所以里面有一些字我这样。当然，他有别的书是他熟悉我不熟悉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我想你这样比较不会误解我所说的，你就是吸收知识也要有节制。为什么要有节制呢？也许我们这样讲比较正确，就你追求知识，包括不只包括属灵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各方面，你都应当有节制。我想那是因为生命常常有其他的方面。事实上我认为甚至你研究圣经跟神学也应当有节制。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能够承载更完全的知识，必须拥有更坚固更丰富的生命才有办法。你这两件事情没有齐头并进的时候，至少不要差距太大，才会使你所吸收的知识是有意义的知识。所以有时候你读读，你需要空一只眼睛来看另外一个方向，望向里面，触摸一下里面的主，吃它喝它，你需要这样注视主一会儿。有的时候甚至你不会想要回到原来读的东西。我初认识主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主教导我这些事情，他自己教导我。有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书，觉得很重要应该要读的书，可是读了几页以后就觉得干干的没意思，我就把它丢在一边。我当然不是读所有的书都是这样，就像我刚已经提到一些书不是这样，可是好像那不是主要我读的时候。有时候隔了几年我再拿起来读，哎，好像能读一点东西，就读一读，后来又把它丢在一边。我早期有一些书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它，比方尼托圣弟兄写的话语的知识，我那时候就知道有一天我要传道，所以我很兴趣读它。刚开始读都很有兴趣，后来读到什么把用灵把话推出去，我们在一个工商，我那本书就读到那里，从此再也没有读它。我想我早已知道明白他后来所写的什么意思，可是我再也没有去读它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很好。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懂它，我们硬要去操练它，思索它，也许会有一点，会有一点问题在我们的身上。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这个我们很容易懂，因为节制很需要忍耐才有办法节制。当然彼得讲的不是咬紧牙关的忍耐，而是安静等候，你知道一定会有一个成果，最终会结出果子来。你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那一种忍耐的态度就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的市场要忍耐的态度。那不是因为人家一直打你打你欺负你就忍耐，那种忍耐迟早一天爆发开来的时候就很可怕，不是的，而是你知道一定有一个成果，就是遇见这些事，至终神要做他美好的工作在我身上，所以我能够忍耐。你能不能这样？因为神正在用他荣耀和美德造我们，要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那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说他是应许就需要去忍耐等候，对不对？我喜欢讲一个故事，你们很多人听我讲过。士布正有一次读到一本利未记的注释，一本新出来的书，他觉得很得祝福，他就把那本书寄回给作者，请他麻烦他签个名，而且寄一张他的照片来让他能够认识他。那个时候当然士布正已经名满天下，比那个作者有名多了。那个作者也很尽心的签了名，寄了照片回来，还加了一段话。我觉得那个作者很好，他没有因为士布正比他有名就好像自己就很低微的样子，没有，他给士布正寄回的书跟照片，然后所说的话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愿意多等一阵子，我就会有更好的照片出来。 因为我们必要像他。他引用了约翰一书的话，你能不能期待自己这样？你如果再过两年看见我，我会更好看，因为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应该这样，对不对？你说哪里会皱纹出来越来越老？到那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不是这样。尤其像林肯所说的，他说四十岁以前你长什么样子是你父母的事，四十岁以后你长什么样子是你的事。听懂那个意思吗？这林肯说的有名的话。有的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前进放在这里也是很好的。我们不要把前进只当作外在的事。有的人正因为只注重外貌的那种前进，所以有一些人不喜欢那样，说那是假冒为善，到后来就连外貌都不要有了。好像有外貌的前进似乎就是不对的。谁告诉你的？如果真的有前进当然会有外貌，对吗？故意讲话很粗鲁，他觉得说我因为要表现的我们不是只是有外貌的前进。你如果连言语都不能够被神管理，一定跟前进摸不着边的了。因为保罗在讲到操练敬虔的地方就特别讲到言语，你没有注意到吗？对不对？弃绝那些不上道的话，老妇荒谬的言语，操练敬虔，保罗是这样对照的。雅各说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有需要的人，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有了前进要加上什么？爱弟兄的心。其实讲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前面那些你都做了以后，这一点差不多已经有了。这些彼此都相关，不是一样一样各自独立的，并不是。你如果学习上面那些事，你定规就是在学习爱弟兄。可是我们还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如果连弟兄都不能爱，你怎么样去爱别人？有的人可以说要爱灵魂，传福音很火热，可是跟他同坐同工的有时候就很容易被他会一下就会受伤的。那个神不太看得上眼，你一定要知道，对吧？一定要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这是中文圣经为了觉得好像那样好像比较完整一点，有点鸡婆的多加了一些话，叫做爱众人的心。原来没有那个爱众人的心啊，就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他用爱来总刮所有一切，跟保罗讲的一样，一切德性之首，所有德性总归起来就是爱。后来约翰说有一天我们要在爱上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对吗？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这样追求信心、德性，在什么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你能不能这样？我想到二十世纪中叶那个被主重用的那位医治布道家那个姊妹 Catherine Kuhlman， 虽然她一生有一些事情有争议，人很容易把焦点集中在那里，可是其实这个人他过的生活，他所以那样被神用，不是只是稀里糊涂。他不是像有一些人过很乱七八糟的生活，然后很有恩高在那里服侍，他不是的。他为了那个服侍，他付极大的代价，他真的付很大很大的代价。他有的时候一个聚会要到晚年，他身体已经很孱弱，他唱了一个聚会就是五个小时。因为很多人在那个聚会里面得到帮助，他有时候聚会完他到了后台已经瘫在那里了，还有人会去找他。一个同工进来告诉他说有一个四星上将要找他，他本来瘫在那里就跳起来恢复所有的精力过去迎接他，跟他讲几句话，为他祷告。你不要看他趋炎附势，他才不是的。另外一次他的同工告诉他是一个穷寡妇来找他，他一样跳起来像迎接一个王后一样就为他祷告。他就是这样。他去世前几个月被邀请在另外一个有名的美国的医治布道家 Oral Roberts 所办的 Roberts University Oklahoma 州的罗伯斯大学里面的毕业典礼上面讲话。 我看过那个影片，他在那里讲话，他短短的讲，我不知道讲十几分钟的话的，他里面讲了一段话，差不多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注脚。他提到当年主怎么呼召他做这个工作，他怎么样忠心的跟随主，后来他用两个字来总结他这样一生，他说 I tried， 他说我怎么翻译呢，我尝试过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尽力去做了，意思就是这样，尽力去做了。但愿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这个人不是只有在服事上他说他尽力了，他为了那个服事，他整个生命付上的代价，这也是彼得要我们做的，要分外的殷勤，好吗？后面这段话我已经没有时间讲，可是我很简单的提到，彼得提到他们当年在变化山上的经历，那是另外一方面，那个不是一项一项这样操练，而是我们刚刚提到那种面对面遇见主，好像在一种惊愕的感觉里面遇见神。其实有很多被主用的人都遇见过这个，像那个学院传道会的创办的 Bill Bright， 他年轻的时候跟随一个 Dr. Miles 一个姊妹学习，有一次他跟那个姊妹还有一个牧师的儿子一起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他这样叙述，他说我们都因为神的同在而不知说错，我们知道又真又活的神已经掌权，我们都很兴奋，好像喝醉酒一样。我知道不只是他，施布真、约翰卫斯理他们都经历过这个，我也知道那是什么，我们也经历过这个，那个不是给特别被神使用的人的经历，我们都可以经历这个，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像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所讲的一样，那个可以借着圣灵充满带来的，像在变化山上彼得他们那样子的感觉到主的同在、威严、荣光、全能，所以他就不知所云，彼得这种人就是这样不知所云，还是要讲一点话，所以就讲错话，他要为摩西、为以利亚也造棚子，可是那一天像那种场合，神不把他的荣耀分给任何别人，天上的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其他人就都不见了。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真的遇见他的时候，愿我们的心被他掳掠，因着他着迷，我们整个生命就只有一个核心。所以后面彼得提到我们读圣经应该读到里面有明亮的晨星出现，我相信是这样，那不是只指的那些先知的预言，我想他指的整个的圣经，我们读圣经都应该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所有的认识神也是这样，一方面像我们提到借着操练信心、德性、知识这些事，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真实的遇见主、遇见他的荣光，学习住在他的荣耀里面，这样彼得应许我们，十一节说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